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新冠病毒从措施到错误实施还要走多远？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濒死体验后他找到的答案令人意外。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化解瘟疫劫难的无价特效药。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 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累计冤狱八年半，湖南莫奇兵再被误判；云南省第一监狱至少迫害致死八名法轮功学员；广东法轮功学员麦伟莲长期遭当地警察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莫奇兵先生刚刚结束冤狱不到一年，日前又被资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八个月。所谓的理由是，莫奇兵向资阳区检察院、法院邮寄申诉状，还发了50封信。莫奇兵50岁左右，是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计算机人才。莫奇兵于2007年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开始走入修炼。多年来，莫奇兵因为坚持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中共人员持续的迫害。2008年，莫奇兵遭国安警察手机短信诱骗而被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劫持到长沙唠叨河洗脑班迫害6天。2011年，莫奇兵去桃江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湖南新开铺劳教所迫害。2013年，莫奇兵在长沙火车站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诬判三年，被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遭受迫害。2017年12月，莫奇兵被宁波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秘密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浙江省第二监狱，莫奇兵遭狱警电击全身，烧得伤痕累累，至今还有伤痕。莫奇兵于2021年6月结束冤狱，出狱之后就向益阳市资阳区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并向益阳市资阳区法院邮寄了申诉状，还发了50封信。同年11月，莫奇兵被益阳市鹤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姚辉等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益阳市看守所。2022年4月14日，莫奇兵被资阳区法院通过网络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零八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第一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药物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3年来已知至少有方征平、石建伟、罗江平、廖建福、朴正、迟志、郑志阳、杨开文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云南省第一监狱迫害致死。目前还有被非法判刑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大多都被关押在一监区遭严管迫害。云南省第一监狱一监区是所谓集训监区，监区长陈鹏宇、教导员吴政委，每位法轮功学员都被指派的四个包家犯人迫害。教育科副科长欧西耀在一监区公开教唆包家犯人折磨法轮功学员，狱警私下授权犯人可以辱骂刁难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坐非常窄小的凳子，每天十多个小时坐着不准动。四个犯人前后左右贴身挤压，前面的犯人用背顶着，后面的人用膝盖顶着，左右两人用胳膊肘顶着肋骨。如果上厕所必须向犯人打报告，如犯人不同意只得忍着。法轮功学员李文波2020年第二次被警察绑架入狱，因为坚持说法轮大法好，经常被狱警喷辣椒水，并被关了两个月的禁闭， 身体被摧垮后又被绑架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所谓中心医院进行强制治疗。李文波在上一次被劫持入狱时，因为始终坚持说法轮大法好，几乎每天都被吊靠在窗上，嘴被沾上胶带不准说话，每次撕开胶带时都是血迹斑斑。每当犯人在操场活动时，就把他吊在球架上，如此持续近八个月，导致不能正常进食。他被折磨得胃出血后，又被抬进监狱医院，绑在床上施用不明药物。在医院期间，为限制他的行动，还强迫给他穿上只有一条腿的裤子。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麦伟莲女士长期遭当地610机构及警察的迫害，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遭受不断的骚扰、威胁、抄家、绑架。2022年4月21日，麦伟莲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十多天。现年60岁的麦伟莲曾患有咽喉炎、牙周炎、胃痛、肠炎等疾病，常年咳嗽、干咳，特别是夜间咳嗽得不能睡觉。1998年，麦伟莲有幸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准则要求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身体不知不觉就好了，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家庭幸福和睦。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麦伟莲被迫害得家离子散，有家不能回。2003年，麦伟莲被茂名市610人员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期间，麦伟莲被强迫做劳工，被强迫抽血三次，被关入禁闭室约15天，受尽折磨。2011年，麦伟莲被茂名市电白区610主任肖雄等十几人非法闯入出租屋中绑架，抢走现金13600多元、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麦伟莲被电白县水东镇法院非法开庭，之后被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截止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共收到120封来自加拿大三级政府议员的贺信，其中包括36封国会议员的贺信，11名省级议员的贺信，50名市长及市议员的贺信。国会议员安娜·罗伯茨在贺信中说，我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并送上最暖心的问候。法轮大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修炼方法，要求学员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功法的理念跨越了阶层的障碍，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法轮大法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改善了他们的思想和身体状态，也促进了和平与和谐。罗伯茨议员在贺信中还说，在加拿大，我们有幸拥有坦诚、多元化和信仰自由的价值观，来自任何背景的人都应该受到真善人的启发，这些价值也是我们民主社会的基石，所以加拿大人都能够感到共鸣。安大略省旺什市长毛里奇奥·贝维拉瓜在贺信中说，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的成员和支持者致以问候，并对历史性的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给予肯定和支持。贝维拉瓜市长还表示，法轮大法用真善忍的原则指导学员的修炼，并 并教授做好人的道理和静心打坐的方法。我相信法轮功学员们是我们城市中的栋梁之材。旺市有一个令人骄傲的传统，就是对那些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加坚韧、充实和友好的组织给予大力支持。像你们这样的组织和市民，能够成为我们社区的一员，真正的为我们带来博大的文化内涵，是我市的福气。在这个历史时刻，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01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新冠病毒从措施到错误实施还要走多远？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病毒从措施到错误实施还要走多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6日。自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至今已经持续了近两年半，全球疫情延烧不止，人们不断尝试研制新的防疫方法，但是却不断发现变种病毒的变化万千，防不胜防。现在奥密克戎变种又继续侵袭全球。根据世界实时数据统计网站 Worldometer 的统计数据，自2020年10月份起直至疫情加速上升的2022年1月份，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疫情数字一直按照一个比较固定的比率在上升。数据显示，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措施，疫情的加速趋势并没有得到改善。去年上半年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超过9000万，去年下半年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超过1亿，而今年1月和2月份仅仅两个月的全球累计感染人数就超过1.4亿。世人竭尽全力防疫，也没有控制住疫情感染率势头上升的总体趋势。2022年2月2日权威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新冠病毒人体挑战期间的安全性、耐受型与病毒动力学研究。这是一个持续了一年的临床试验。2021年2月这项首次人体挑战新冠病毒的试验由英国政府批准，英国政府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院、医学实验公司等机构合作进行。有36名18岁至30岁从未感染过新冠病毒也没注射过疫苗的健康志愿者参加了这项人体挑战，他们同时被喷射病毒，但是试验结果是只有一半人被感染，另一半人却安然无恙。这引发了研究人员的关注，为什么另外一半没有接种过疫苗也没有被感染过的人却能够抵抗新冠病毒，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今年2月3日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封锁对新冠病毒死亡率影响的文献回顾和综合分析。分析发现，在2020年春季爆发的第一波新冠病毒疫情中，封锁举措在某些指标上只将美国和欧洲的死亡率降低了 0.2%。 报告表明，事实上将封锁措施作为大流行病的工具是无效的。此前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成果发现，疫情的升降与疫苗接种率没有直接相关，人们应当正视这一事实。不仅如此，权威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德国教授甘特·坎普夫的论文，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接种疫苗的人继续在传播中发挥相关作用。同时根据美国加州的数据，在重症率上不打疫苗的人比打疫苗还低，以及来自欧洲监测期刊表明，在丹麦的监测数据显示打疫苗比不打疫苗的人群感染后重症的反而略高。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瑞典，在其解除限制后，瑞典的新冠疫情病例数据竟然呈现了直线下降的趋势。 又一次显示疫情发展与封锁措施以及疫苗接种似乎关联不大。如果我们回溯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瘟疫，没有一次是可以清零的。历史上已发现的病毒至今为止也没有完全清除殆尽。前芝加哥大学人类文明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说，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会和人类天长地久的共存。换言之，人类不可能完全清除病毒，因为只要有人类就会有病毒，不是人类改变了病毒的历史，而是病毒改变了人类的命运。那么到底什么是瘟疫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说法，瘟疫的产生是由道德的败坏与滑落，人类产生了共罪，共同的罪恶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瘟疫，而且每一次瘟疫都不是无差别来袭，在瘟疫中反思过失，找到根本原因，才能躲避灾祸。西方有谚语，上帝在关上一扇窗的同时，会打开另一扇窗子。疫情虽然凶猛，但是人间却有因真诚敬仰真善人而发生的奇迹。从2020年以来到2022年的两年多，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欧美、亚洲或者澳洲等地，都有在染疫的绝望中获得新生的真实事例。2020年3月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的珠宝商盖德女士，73岁的她被诊断为新冠肺炎，快速恶化的病情令她绝望。4月下旬的一天，她的一名法轮功朋友告诉她诚心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在慢慢的一声一声的重复九字真言的过程中，盖德女士摆脱了困境，获得了康复。2021年3月15日居住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朱瑞刚一家，全家都被检测出感染英国变种病毒，出现发烧、呼吸困难。这时朱瑞刚想起了自己在国内曾修炼过法轮大法，但在国内的严酷环境下他停止修炼了。当晚朱瑞刚开始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几天之后症状逐渐消失了。在他的带动下，妻子、儿子靠着对真善忍的敬仰全都康复了。2021年11月中旬，慕尼黑机场女安检员西克尔·瓦格纳被确诊为感染德尔塔变种病毒，高烧摄氏41度，濒临绝望。他的先生莱纳·瓦格纳修炼法轮功已有十多年了，莱纳让他试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照着做了，不停地念，结果奇迹发生了，西克尔彻底康复了。西克尔痊愈后感恩地说，我的心被打动了，深感幸福。从2020年至2022年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因诚念九字真言而发生的奇迹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不知您是否接到过法轮功学员的来电，或是一本小小的画册，或是一句面对面的问候，或者在钱币上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写的毕意短语。如果有的话，希望您一定要珍惜，因为这可能是一份久远的期待，是带您躲过大疫的良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新冠肺炎从措施到错误实施还要走多远。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 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三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三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医生们都认为索尼娅没有希望了，决定关掉呼吸机。但此时的索尼娅在另外空间却正发生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在濒死而又回到人世后，索尼娅开始寻找他。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濒死体验后，他找到的答案令人意外。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德国女子，名叫索尼娅。1997年8月的一天，37岁的索尼娅忽然感到有些不安，她很想上街买东西，但又不知道具体要买什么。她感到自己被一股力量吸引着到了市中心，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寻找那个东西。 当他走进一家超市的报纸杂志货架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停下了，然后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翻阅起来。猛地，他的眼光在杂志里的一张彩页上停住了，上面是一张中国人的照片。看着这张照片，索尼娅竟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原来这张照片让她想起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段奇特经历。那是1995年年底，索尼娅去牙医那里拔了两颗智齿，当时她只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儿，但说不清怎么不对劲儿。几天后她开始发高烧，她去一家大医院检查，医生一开始不能确定原因，听说她刚拔过牙，马上查看她的口腔，发现里面全都黑了，化验后确定是拔牙时血液被感染了，毒素已经通过血液从头部蔓延到全身。几天以后，索尼娅完全失去了知觉，她在医院里躺了4个星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需要通过呼吸机维持生命。后来医生们都认为索尼娅没有希望了，决定关掉呼吸机。那时索尼娅才35岁，有一个10岁的儿子，他经历了许多生活的起落后，儿子是他唯一的爱和牵挂。所有的仪器都关掉后，病床上索尼娅双目紧闭，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但非常奇特的，在另外空间里，索尼娅的意识却很清楚。索尼娅听到一个声音对她说，要带她离开。索尼娅回答说，我不能走，我的儿子还很小，他只有我一个亲人，我得留下来照顾他。那个声音亲切温和，语气肯定地说，你这个想法在这里是不错，但是也只限于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你的儿子，而且比任何人都照顾得好，你愿意和我们走吗？听到这个保证后，索尼娅放心了，她同意离开。之后索尼娅感到自己坐着电梯飞速上升，速度快的就好像一分钟能上1000层楼。他来到一个房间，看不到墙，里面充满了白色和金色的光，明亮却又柔和。索尼娅还听到了音乐，她感觉暖暖的，像是一颗水珠回到了大海般的心满意足。索尼娅感到自己所在的房间谁都不会进来，这对她是一种保护，她没有害怕或者担心。他只听到一个声音，是法庭的声音，这个法庭在审理他的案子。一个原告说索尼娅有多么坏，列举出10件他做过的坏事。随着原告的陈述，这10件事一一被放映出来，大小坏事都有。索尼娅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索尼娅心想，如果我是旁听的人，一定会惩罚这个坏人的。原告的陈述结束以后，之前引领索尼娅来到这里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他好像是索尼娅的律师，说索尼娅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也同样列举了10件索尼娅做过的好事，哪怕是很小的事，同样一一被放映出来。那些很微小的事，索尼娅自己都忘了。听完这个声音的辩护，索尼娅又觉得自己还不错。辩护结束以后，索尼娅听到很多声音在讨论，是否应该让她回到人间。他们不确定索尼娅还行不行。这时，为她辩护的声音又出现了。索尼娅发现，她不仅是辩护律师，还是这个法庭中最终做决定的人，他想让索尼娅回到人间，继续活下去。这个声音对索尼娅说，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回到人间，因为回到原有的身体延长生命， 比让你重新转生从头再来要简单些，这样你就能及时赶上了。这个声音还说，我担保这次一定能成功。到底能赶上什么，或者在什么事情上成功，索尼亚当时还不明白，但她感受到这个声音穿透自己的灵魂。索尼亚这一生从未感受过这样深厚的信任、希望、温暖和慈悲，她感到自己被救赎。索尼亚被感动得哭了。然后在这个空间病床上的索尼亚睁开了眼睛，医生见她居然醒了过来，身体也能活动了，非常惊讶。经历了这件事情，索尼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看淡了很多，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这个给了她新生的人，得到他的引导，完成自己的使命。索尼亚知道他一定会找到的，因为是他让自己回到了人间。1998年8月的一天，当索尼亚被一股力量引导着来到一家超市，在杂志里看到那张中国人的照片时，他知道这就是在另外空间的法庭上为他辩护、为他担保的人，是那位让索尼亚感到自己被救赎、感受到深厚的信任、希望、温暖和慈悲，让索尼亚被深深感动的哭了的那个人。他曾经担保索尼亚这次能赶上、能成功，而在两年后的今天，索尼亚被莫名的力量牵引，他翻开了这本杂志，索尼亚找到了。这本杂志上是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报道，照片上的中国人穿着金黄色的练功服，他正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那时法轮功在德国还没有大面积传开，根据文章中提供的信息，索尼亚马上和当地的华人法轮功修炼者联系上了。如今几十个年头过去了，索尼亚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而索尼亚知道自己赶上了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大法修炼。通过修炼，索尼亚的性格变得平和，对周围所有的人都给予真心的帮助，无论他们对他是凶是好，他都不再像过去那样跟人争对错，而是真心希望他们好。索尼亚的外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前他练过女子自卫格斗，现在的他微微发福，看上去比较亲切温和，不那么令人生畏了，许多过去的熟人都认不出他了。听众朋友，在生命与时空领域，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奥秘。索尼亚的亲身经历与过去宗教流传的一些事情是不谋而合的，但是特别的是，德国的索尼亚因此找寻到的却是传自中国的法轮功，这现象是否有更深刻的意义呢？或许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请听化解瘟疫劫难的无价特效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瘟疫乃神鬼所为。道家太平经上说，阴气盛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极易不绝，而阳气不通。太平经也指出，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人若不敬神灵，道德沦丧，自然做的恶事就多，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招难。如果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瘟疫等灾变就会来临。那么如何化解呢？儒家认为，一个人能认错悔过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在佛家看来，真心忏悔则是消减业力、避祸消难的根本，加之诚念真言，就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加持，从而化解磨难。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今真实的小故事。一，真心忏悔化解仇家三世索命。明朝刑部右侍郎、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说，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己中行矣。清人王士珍在其笔记里记载了一个书生真心忏悔化解仇人三世投生他家索命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个书生叫姚东朗，他有个儿子叫三宝。三宝九岁的时候，忽然得了一场大病，三天三夜不吃饭，只是喝水，并且口念佛经。疏忽间，三宝的口音突然变成了河南口音，家里人感到很奇怪。三宝对父亲姚东朗说，我前世是河南地域的一个和尚，和某道人曾经同屋相处，那时我手里有30斤，道人就想把我的钱借走，我当时拒绝了。当天夜深的时候，那个道人就把我所有的钱财抢走了，连我做和尚的度牒身份证明也抢走了，随后又把我杀了灭口。我冤死后就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那时我是您的弟弟，叫松少的就是我。那个道人后来死后也转生到父亲您家中来了，做了您的女儿，现在出嫁到溧阳潘氏的就是杀我的道人转生的。他六七岁的时候，我看他弱小，不忍心报复杀他，我年方18时，阳寿福禄就尽了，只好再次转生，就是现在的我，您的儿子。而今他已经远嫁了，我又无法报仇，还得再转生一次，才能报这劫财夺命之仇。父亲，您前世是河南县令，道人当时给你行贿，你竟没有追查他的劫财杀人的命案。我连续2次投生到你家来，27年的衣食养育的物资费用，足足可以和你受贿的钱数相抵了。我即将要转生到溧阳去讨债了。姚东朗听罢三宝一席言，大惊失色，痛悔不已，赶紧问道，这个冤债可以化解吗？该如何化解呢？三宝说，只有凭借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 说完就离世而去。这是乙卯年六月的事情。书生姚东朗于是前往花山求见月律法师。见到法师后，姚东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并且恳请法师要求做忏悔的法事。法师见他真心悔过，就为他行了离水忏的仪式，并且让他拿出30斤供奉寺庙僧侣。姚东朗虔诚遵办，忏悔完了之后，得知溧阳的女儿孕身堕胎了，竟然身体无病样。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溧阳女儿做梦，梦到一个僧人嘴里叫嚷着登堂而入，周身火光焰射，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人们这才明白了，只有佛法的力量才能化解这一磨难。三宝临终前毕竟告诉了父亲真相，而且也说出了化解磨难的方法。父亲事后也的确诚心忏悔，并且求佛事舍财物，三世的怨缘得到了佛法的化解。二，诵人持咒念真言度劫难。宋朝时的族人洪阳从乐平县往家赶路，日薄西山，天色渐晚，估计要深夜才能赶回家了。两个仆人抬着轿子，一个下人担着行李，主仆四人行色匆匆。县邑往南20里是五口市，过了五口五里地就是鱼杯饭。洪阳一行赶到鱼杯饭，已经是2更天了，弦月微明。突然好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声响，似乎是几十棵巨大的杉木折断所发出的轰砸声，由远及近。洪阳说这是山虎出没的动静，但感觉又不太像，心中倍觉奇怪，就赶快下了轿子，和仆人商量着速速找个掩体躲藏起来，过后再回到五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失据。看看路左边的一条小溪已经干涸了，就赶紧走下去藏匿起来。突然身前站立一个3尺高的巨大怪物，从头到脚闪烁着灯一样的光。两个抬轿子的仆人当场就吓得几乎晕厥死去，挑夫急忙跳到轿中屏息隐匿。洪阳平日总是持念佛咒，情急之下他赶紧口中念念有词，一直不停地念，念了恐怕有几百遍。那怪物兀自矗立在那儿不动，洪阳也吓得魂不附体，但仍旧持咒不辍。怪物稍稍退后两步，渐渐远去了，嘴里高呼我去矣，径直向鱼杯饭下一里地的乡民家去了，随后不见踪影。洪阳回到家后就病了，一年后病才好，挑夫也是病了一年，两个轿夫则都死了。后来洪阳去鱼杯饭一里地的乡民家去问询情况，那一家5、6口人染疫死绝了，这才知道那个怪物就是厉鬼。三，半三退念9字真言可治愈武汉肺炎。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近3-4个月了，人们发现该病毒近乎完美，远比 SARS 要厉害得多。科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良方应对病毒。听了上面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想，那我也念佛咒，是不是就可以度过武汉肺炎劫难？ 明慧网在2020年2月2日刊登的古今先生的《大明劫中的大义之劫》一文中指出，所有的受记离开了那个时代特定的人与事，就都没用了。人间不同的地狱由不同的神轮流值守，该谁管谁的受记才有效，时过境迁，那个受记就失效了。武汉肺炎瘟疫是末法末劫的大难，末法末劫是任何宗教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求什么过去的神佛都没有用了，一切希望都归于全世界各民族传说中期盼的救世主。中国文化把它叫做圣人。同时古今先生还指出，平温绝招在绝不在药。目前很多国家都把检测、隔离、禁足、开发药物、研制疫苗当作平易的良方和必经之路，而中共则走得更远，直接就是暴力维稳式的防疫。殊不知更大的磨难正在潜伏中，若远离神域，逆天而行，是无法化解灾难的。这次瘟疫的本身就是中共迫害天法、迫害正信、迫害法轮大法所招致的。瘟疫定点、定时、定向地在武汉爆发，蔓延至全国，肆虐全球。修炼的人和明白中共邪恶真相的人都看得出，这次瘟疫就是为清除中共而来。全世界疫情严重的地区与个人，都是认不清中共邪恶的国家与地区，或是拿了中共的钱，在世界上替中共站台、帮腔，甚至沆瀣一气的亲共者们。明白了这样的正理，我们就不难找到解药，那就是远离中共，诚念九字真言，就会帮助您度过劫难。我们来讲几个真实的故事。一，念真言办三退，武汉百步亭小区患者病愈。明慧网4月20日报道，湖北某市一位退休职工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他儿媳的弟媳一家就住在武汉汉口百步亭小区，那里因举办万家宴而导致疫情爆发，他母亲已感染上武汉肺炎，发烧、胸闷、呼吸困难，他自己也有轻微的咳嗽症状，因医院没有床位而只能在家自行隔离。法轮功学员的儿媳知道情况后告诉弟媳，快让你母亲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弟媳明白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也做过三退，于是告诉他母亲诚念九字真言，后又委托这位学员帮他母亲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发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严正声明。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的妈妈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全好了。现在他每天早晚都念九字真言，并且打内心里感谢大法师尊救命之恩。二，武汉一家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明慧网4月22日报道，湖北某乡镇法轮功学员儿子的同事金星是武汉人，该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金星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金星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败事。正月二十那天下午，金星焦急地跑来找到法轮功学员说，阿姨，我武汉的一个同学打电话说， 她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她与十多岁的儿子也开始发烧，她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她一家人吧。法轮功学员赶紧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而且该学员还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金星照做，并安慰和叮嘱同学，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的念，只要诚心念就能保命。当即在电话里给他丈夫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了少先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再郑重交给法轮功学员，帮他们一家三口上网发表三退声明。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就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金星的同学都接受并照着做了。正月底，当金星再打电话问候同学时，听到的是电话那头的感恩与奇迹。他的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离世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听众朋友，武汉肺炎疫情目前仍然没有消退，世上的人每天还都生活在惶恐之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如果您能用理智与良心去做出判断，不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真正相信目前治愈武汉肺炎的这个无价特效药，那就是远离中共，真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念九字真言，您就是选择了相信神佛，那么这就是神佛对善良的您的救度，从而让您在这场大瘟疫中走过劫难，走向光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最后请欣赏歌曲《祝愿》。
永远再相见。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